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执行董事。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数字文艺复兴基金会的董事总经理曹寅曹老师跟我们大家做分享。Hello， 曹老师，感谢你加入。
Hi Mabel， 大家好。
对，今天想就是先从你最早的这个入行经历开始聊一聊，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你是比较这个圈子里比较老的人了。所以你当时是在入行之前是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你之前是什么因缘机会入的行呢？
其实挺有意思，我那时候最早时候我其实是在2013年时候关注比特币的，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一家美国的咨询公司里面然后工作。我们那个咨询公司呢，它本身是美国上海美商会的 M 强上海的一个副理事单位，然后就经常去参与 M 强上海的很多的一些 seminar。 而这个过程中呢，那年13年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波的比特币的热，在过程中呢来了挺多的一些来自于这个一些就是这个律所啊、还有一些反正类似像四大的一些这些 auditing 的一些 professional，大家在讨论啊，这个 cryptocurrency， 就其实那时候主要就比特币，比特币这玩意儿的话，它到底合不合法啊？然后这玩意儿的话，到底跟这个庞氏有什么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呢，了解了啊，其实是从负面了解了这个比特币。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觉得负面正面，只是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回去就跟我们老板商量了，说哎，我们要搞点比特币买卖啊。啊，这玩意儿它天然的这个庞氏太好了，这么好的庞氏没见过啊。然后商量之后的话啊，我们自己买啊，我和我当时一个同事我们自己买，但是我们老板没买啊。我们老板那时候他因为是一个老外，年纪比较大，然后他也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年纪比较大，他就没搞啊。然后也巧的是后来就又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去北京了。去了反正那个之后没多久去了这个中国信达那边工作，在信达呢担任他的这个旗下的信达证券的能源行业的首席研究员。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就是反正也没有忘记比特币，就开始想去结合啊，把这些区块链啊，和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区块链，那时候其实还是只有币，没有人提链啊。那时候想怎么是把当时的那些电厂啊，然后煤电厂啊、水电厂啊，然后结合到像比特币挖矿这里面去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信达内部啊，虽然说信达是一家很传统的国企啊，但是里面的人都挺有意思的啊。那时候有一批的跟我们想法有点像的啊，就是不是墨守成规的一些年轻人，当然我们在信达内部呢，组织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小团体的，一起讨论各种各样新东西，我们叫那个这个长春街沙龙啊，因为它是在长春街这边的啊，就反正天天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到15年的时候，比较巧，信达呢就把我派到了国家能源局的一个课题组，然后这个课题组呢就专门是配合当时的电力体制改革啊，想要去为电力体制改革，然后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啊，来自于能源行业外的视角，所以特地挑了像这个，我是来自于信达，还有人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啊，还有人来自于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反正非能源的单位。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课题组，在过程中呢，然后我被这个选派了，就是我被安排来做一个子课题的负责人。这个子课题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这个电力交易啊，然后这个电力的期，就是电力的衍生品、金融衍生品啊，这样一些的机制的设计啊，还包括像一些分布式电力的监管啊这些东西。那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有意的把。那时候其实区块链已经开始火，就是有人提链了啊，不仅仅是提币了啊，是1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有意的把区块链给塞进去了。塞进去的过程中的话，然后我就在里面提出啊，区块链要成为未来这个中国的分布式能源的底层的交易基础设施啊，那是在15年7、8月的时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结识了一批的。啊，来自于那时候区块链的朋友们，比如说像达叔啊，还有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现在可能已经有些退圈的一些朋友们。然后这过程中，差不多在1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撤了，我们这个课题组就撤了，因为课题做完了，课题做完了，然后那时候的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马凯，然后他把这个课，他把。最后的课题结果做成了一个行动计划，叫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啊。现在这个行动计划也还在继续的推进过程中，但我们反正做完课题就撤了啊。我回到了信达啊，然后在信达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提出了，这是在一其实是在15年差不多6、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在信达内部跟领导打报告，说我们要成立一个这个信达内部的区块链的。技术部门啊，去布局未来的新金融的前沿啊，所以16年下半年时候，在信达内部我争取到了一个 title，就是信达的这个信达证券的首席区块链专家啊，带了一批那时候我特地从一些学校招的这个年轻人啊，刚刚毕业的小朋友，带了一批的类似于像是实习生一样的小朋友，然后大家去研究区块链和。这些实体产业啊，就主要还是围绕信达的一些什么，比如资产管理呀、金融资产管理呀，然后债券发行啊，这样一些东西去结合去研究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正也认识了很多像 IBM 的一帮人啊。那时候 IBM 是最早在中国推区块链底层设施，就是 Hyperledger 啊，包括像以太坊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像 Vitalik 啊，还有像上海这边的这个王奇骏啊、咕噜啊、施海华啊这帮朋友们，啊，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哎，这玩意儿自己如果说在国企内搞的话，你永远只是研究研究研究啊，不可能赶上这个区块链行业的快车，所以在16年的年中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就是那时候和当初在课题组里面一起做能源区，这是能源互联网课题的朋友们，一起出来创业。我们搞了一家产业区块链公司，叫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啊，这个实验室呢，就是反正那时候也没想清楚做什么，只是觉得区块链很了不起，区块链改变世界，区块链怎么样啊，像徐小平说那样，所以就挑了一个大家那时候有基础的，同时正好是沿着以前的课题方向能够继续往下做下去的，就挑了能源这个方向啊。然后里面有来自于这个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这个人，来自于这个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人啊，基本上都是一帮交易所，就是其实都是从金融口出来，然后业余搞这个能源啊的这一帮朋友在搞。然后反正这个公司做了差不多到17年的时候，17年的年底的时候啊，我就把这公司股份卖掉了，因为那时候这个我们觉得，就其实我个人觉得。能源加区块链，这个很棒，非常非常棒，但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那应该是到20可能30年吧，就是在中国这种相对政策主导性的国家啊。所以那时候卖掉公司股份之后的话啊，我再就开始去专门做投资，专门做这些区块链项目的投资孵化， 这样的一系列工作啊。然后同时的话，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国第一位的爱沙尼亚的数字公民，所以他邀请我去欧洲啊。我们那时候就跑到欧洲去调研了一圈欧洲的这些区块链的项目，尤其是芬兰，像那时候还 Etherland 刚刚开始搞。啊，就现在就阿尔比啊，还有包括像爱沙尼亚的它的一些这个政府计划啊，调研挺多。然后我们就在爱沙尼亚，跟爱沙尼亚本地的我们的一个合伙人，成立了数字文艺复兴基金会啊，Digital Renaissance Foundation。这个 foundation 呢，成立的目的呢，啊，但一直到现在这个目的呢，其实都是去支持啊，在爱沙尼亚的。这个 e-residency 这个大的生态里面的创业企业，数字创业企业，尤其区块链里面创业企业啊，所以我们后来就投了一批的这个爱沙尼亚当地的小公司啊，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三四个人、四五个人这样小公司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的我加入区块链行业的这个过程。
对，还挺精彩的，没有想到就是还是有部我知道一部分就是在你在做能源的这一块的，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你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那当时我记忆中你是还有跟相关的一些领导当时推荐了以太坊，当时你有自己参与以太坊的公募吗？
没有，那时候就是看不懂。那其实刚开始跟 ICO 的时候看不懂，虽然说咕噜什么那时候老师推荐说这玩意很了不起啊，但是
嘿
人
嘿
不能
嘿嘿嘿，
超出自己认知的钱，那时候认知就不到位。
明白。那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数字文艺复兴基金会，现在你们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包括可能我们后面可以细聊具体参与的一些项目啊，但就是可以先聊聊你们现在比较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啊，基金会的工作呢，它其实不是投资，现在投资都是我个人的钱。基金会是基金会，只是这个 title 而已啊。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肯定是 DeFi，70%-80%的精力还在 DeFi 里边。DeFi 只不过说是刚刚开始啊，然后的话，另外20%-30%的精力的话，比如说像隐私啊，然后 NFT 主要看好的就是 crypto art 啊。然后还有像这个 DAO 啊，这些赛道。
明白，那就是咱们先可以就是顺着 DeFi 的这个角度先去聊一下，因为我知道除了因为现在主要的 DeFi 都是在以太坊上面嘛，然后我也知道就是你平时在波卡这一块还算是比较资深的有参与的专家，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就是用波卡这个供应链来做一些 DeFi，它有什么优势？然后可能有哪些是可能就留在以太坊上面就好了的？因为这个其实我还真的比较少去跟别人交流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波卡上面还是有挺多项目是可能说我复制一下以太坊上面已经有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人去问说，那有很多以太坊上面的为什么不用它？
啊，其实大家现在对波就是中国社区，很多人对波卡理解呢，还觉得哎，它是一个跨链啊，跟 Cosmos 一样是个跨链啊。但其实波卡跨链只是它的 function 之一啊。对于波卡说，它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一键发力，就是我们称为简单高效来去创造一条应用链、垂直链应用链的这个基础的开发架构啊。同时的话，它又把共识和逻辑给分开来了，就是它的共识呢，其实是在中继链上 （relay chain） 上来去达成的出块啊。然后的话，把项目逻辑呢，把这个以前以太坊上这个合约逻辑呢，是放在平行链上面的啊。这样的话，其实就解决了以太坊面临的很多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性能低啊，性能低其实只是结果啊，它后面的原因还是在于以太坊它把共识出块和这个智能合约的业务逻辑啊，都在 Layer One 上，然后进行完成。那这样的话，就难免会形成，因为共识要求安全，安全就要求鲁棒，就是这个非常强壮啊。然后的话，这个业务呢，就是业务逻辑呢，它要求的是这个定制化，然后高效、快速啊、灵活。 那这样就和共识的安全就会产生矛盾。那波坎呢，其实就把业务逻辑把它拆到了咳咳这个平行链上去，以链取代了合约啊，然后的话再把这个共识啊出块，然后放在了这个中继链上啊。当然了，波卡它也有智能合约的结构，就是波卡可以在那个具体的平行链上面来去开发智能合约。所以说波卡它其实是三层结构：中继链、平行链和平行链上的智能合约，这样的三层结构啊。这样的话它因为层次多的话，就可以大家啊，反正基于你的业务的敏感性啊、重要性啊，然后这个规模性啊，然后来选择你要在哪一个这个 structure 哪个 layer 上面，然后开发你的应用啊，或者开发你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样的话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啊。然后的话像波卡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很高效的开发架构，叫做 Substreet 啊。 Substreet 它是这个 Gavin 的得意之作啊。 Gavin 他是那个 Solidity 语言的这个发明人嘛，也是以太坊的这个黄皮书的这个编写，我们称为设计者比较好一点啊。然后他是对于整个以太坊的架构是最最清楚、最最了解，他可以称之为是以太坊架构之父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在吸取了以太坊在早期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啊，然后专门设计这个 Substreet 的这个开发架构。Substreet 的话，它对于很多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呢，做了比较详细的定义啊，同时又留下了开放的一些接口，让大家可以一方面呢比较方便的调用一些事务性的逻辑啊，一些事务性的功能啊，然后同时又可以基于自己的，比如说你是金融链，或者说你是隐私链，可以基于你自己的不同链的需求来在 Substreet 里面做定制。啊，这样的话你把 Substreet 当作是一个积木，它就是类似于像 DeFi 积木一样一个架构积木，你把当中不同的这个 palette 啊，我们称为是模块，然后组合起来，然后变成你自己的这条平行链啊，这样就让那些这个就是开发者呢，他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创造一条链以及去修改一条链啊，然后大家关键在里面这些模块呢是通用的，这样就可以还可以形成在不同的平行链以及平行链上印这个智能合约之间的互相的这个通信，还有这样交互啊，再加上它有跨链啊，跨链的话其实就是采用了这个桥接的方式，让以太啊，然后比特啊啊能够和这个波卡上的其他平行链之间来完成这个合约的互操作啊，资产的这个互操作，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功能啊，这其实都是波卡它在机制设计上边有，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波卡它的这个治理也挺有意思的，链上治理自动升级啊，这样的方式的话来能够让整条链能够保持活力，快速的进行更新啊，而不用每一次都是协调矿工啊，开电话会议啊，啊，还有在反正各种各样的治理问题。那在波卡上的治理问题相对来说少一点啊，当然这其实也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能说它是一个 function 或者说是个 bug， 它其实是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 feature。对，它可以是让整个波卡链快速往前走啊，但是也有人提出，哎，这个以太坊这样的弱治理啊，或者说轻治理啊，其实对于去中心化的 Web3 的架构会更好一点啊。那目前来说，区块链现在还处于快速发展中，谁也不能说谁更好，只是说呢，能够提供更多的，就每一个公链团队都给大家为开发者、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更多选择。最后的话，最后由市场，由开发者来决定到底谁最适合啊，最后的话也可能不是在就是不应该不是所有应用所有的方向都在一条链上，可能会比如说以太坊就变成是一个 DeFi 的专有链，然后其他的像什么这个 Web3 里面一些 social 的应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啊，它可能会在其他链上啊，这样形成了一个多链架构，然后再通过某种跨链，比如说波卡的跨链或者其他类型，甚至说中心化的这个跨链啊，来帮助多链之间来进行互操作，这其实都有可能。这区块链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太多可能性了。
对，你刚刚说到就是它这种三层结构啊，包括它最上面是单独的每个链上面智能合约， 所以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因为实际上虽然很多人都在想说啊，每一个新的供链上面它会有自己的流动性，但事实上就是市场上的流动性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说就是你一旦在也比较绝大多数流动性在一个链上面，那可能其他链分的就比较少了。所以你觉得按照现在已经发生的这个就是这些 DeFi 在以太坊上的这种情形往下走，你觉得就是未来是以太坊它这样跨链然后被接到波卡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呢，还是说大家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强的共识，或者有一部分这种智能合约产生比较强的共识，然后就都直接搬到波卡上面去做，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呢？
首先第一点，我不觉得以太坊它适合做 DeFi 啊，就是现在的以太坊 Layer 1适合做 DeFi。它的架构呢限制了以太坊它的性能的多样性，以太坊上这个合约性能的这个多样性啊，所以说我理想中的未来 DeFi 生态它应该有三层啊，最底层其实是比特币啊，比特币作为是一个 value 的 storage，然后储存大量的最终的共识，就是价值共识，然后再上一层呢是以太坊的 layer one 啊，就是现在的以太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这个以太坊 2.0 之前的现在的以太坊。那这个一层的以太坊的功能是干嘛呢？它其实是创造资产啊，各种各样的 ERC 的资产在以太坊上来进行创造或者说映射。然后再上面一层，它是一个 operation 的一层啊，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操作系统的一层啊。这一层呢，可能是以太坊上的各种各样的 layer 2啊，比如说路径现在在做的这个 ZK Rollup 啊，也有可能是像波卡、Near 啊这样的。以 layer one 的形式通过跨链来去完成以太坊 layer two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同时的话它在这个我说第三层就操作系统层或者操作层这方面呢啊，它也可以创造很多原生资产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三层结构，资产啊就是应该价值最后是由比特币来去提供，它成为数字世界的黄金啊，或者说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最终资源啊，最终的这个价值共识，然后再上面呢是以太坊的 layer one 啊，它来去通过它有限的 TPS 但是非常强的共识啊，来去为大家提供了创造资产的这个 layer 啊，然后再上面就是波卡、Near 以及一些支持智能合约的性能比较好的以太坊的 layer two 啊，一些 rollup， 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 DeFi 的分层分级的啊，这样一个工作。所以说从这个来说的话，你说资产在以太坊上啊，这是对的啊，资产未来有可能会继续留在以太坊上，这也没问题啊，但是的话在波卡啊，在 layer 2上面啊，我指的是以太坊 layer 2上面，就是在波卡或者说以太坊 layer 2上面会出现很多新的资产啊，然后同时的话它也可以通过跨链互操作和底层的比特和以太上面的这个原生资产来进行互操作啊，这样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架构。
是，就是从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就是关于说资产发在以太坊上的是结算和交易本身，并不需要通过以太坊，或者说比较重要的结算，或者不需要一些实时的结算，可能可以在以太坊上面，但是其他的绝大多数的其实都需要搬到上面，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我也比较认同的。那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二层这个问题嘛，其实因为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因为我也知道你是路印的早期投资人，然后现在可能大家的观点都会觉得说两种 rollup 可能会比较有这个希望，一个是 optimism 就是乐观，然后另外一个是 DK， 然后路印是属于后者。那就是对于这两种之间他们无法互操作的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因为其实就是我这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会常常去想，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协议按照道理说它应该是就是 DeFi 本身它是应该有这个可互操作性才会让 DeFi 本身变得比较灵活嘛，但是如果你一旦到了二层，大家都不是在同一个二层上面，那这个怎么办？
对，各种各样的 rollup 呢，它其实的核心就是将 打包后的交易数据啊，就是在 Layer 2上面打包后的这个交易数据再发布到链上啊，这样呢就不用每一笔交易都在 Layer 1上来完成这个有效性，这个就类似于像共识验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说呢，其实就是每一个 Lookup 它其实都是在打包的一个过程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现在来看这个 ZK Lookup 也好，包括像那个 Optimism 这个 Optimistic 这个 Lookup 也好啊，他们是目前是无法跨 Layer 2来进行互操作，其实就不能跨 Layer 2来进行打包啊，都是类似于像是这个以前的侧链解决方案啊。但是的话，未来像现在其实有一些项目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它要实现这个 Lookup 之间的这个可扩展性啊，让 Lookup 每一个这个不同 Lookup 之间来完成互操作啊，来进行这个类似于像打包集体打包这样的工作啊。虽然说现在这个技术呢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啊，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向。然后同时我觉得像 ZK Lookup 啊，包括像这个 Optimist Lookup 啊，它未来其实也有可能会分成不同的应用场景啊，不一定是需要非常频繁的在这个 layer 2之间来进行互操作，每一个场景都有自己的这个上下游的价值链，它可能在自己上下游价值链，比如说像在 像Luyin 他们现在在做的基于这个 Zk Stock 的这个 Lookup 啊，它里面可以支持支付、交易和转账这个功能。那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在目前这个应用场景里面，目前就是暂时是可以了，就已经够了啊。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在 Optimistic， 它可能是未来对于这个，就是现在对于这个智能合约的支持可能会更好，它可能会支持一些更复杂的一些逻辑，像比如说像一些社交属性的DeFi 啊，或者说类似于像一些游戏性的这个 DeFi 啊，那它可能在现在就会有很多一些复杂逻辑在上面。但是未来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定要发生非常像现在这个 layer one 上面的非常高效的互操作，目前看来我个人觉得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必要啊。如果就算是它需要有互操作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两种方案，一种呢就是类似于像现在那个这个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公司来着 ，Stake 这公司在做的啊，这个 Lookup 之间的这个跨链啊。来完成这个，可能最终性稍微差了一点点啊，但是它仍然能够实现交易可验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另外呢，就它可以，反正到后因为不同的 Lookup 的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 Layer 2和 Layer 1之间最终的一致性的越来越靠近啊。那未来随着这个两个不同，就是多种不同 Lookup 它的一个技术再发展，那 Lookup 就 Layer 1到 Layer 2啊，两者双向之间的交易验证性啊和最终性，它越来越靠近，那其实就可以实现 layer one 和 layer 一之间比较方便的 layer two 到 layer one 再到不同的 layer two 之间的这个交易的互操作性啊，这其实都是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的话，还有包括像波卡、像镍啊，他们也为这些不同的 layer two 呢来提供了这个跨链互操作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到时候 ZK Lookup 啊，包括 Optimistic Lookup 这个不同的 Layer 2， 它可以以平行链的方式来接入波卡，然后的话波卡呢就变成了一个不在以太坊上的 Layer 不在以太坊上的这样的一个 Hub， 帮助以太坊上的 Layer 2来实现资产在这个不同的 Layer 2之间的一个互操作啊，这个合约在不同 Layer 2上面这个互操作。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就是
可能太大了，就是技术的可能性太多了啊。现在其实大家不用着急这些问题啊，因为早期来看，你比如说我们在2014年以太坊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以太坊，哪会想到现在有什么这个 Lookup 的解决方案啊，没人会想到这个二层的可扩展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你看现在技术就出现了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凡是技术能解决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啊，这都可以解决，只不过呢就是大家是在里面需要做取舍啊，就是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形啊，这个不可能三角形，大家我们在里面要做取舍，是最终性重要啊，还是说是效率重要啊，大家可能要做一些选择。那这种选择其实也好做，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什么场景是两者都非常不可或缺的。 大部分的场景呢，要不就是比如说小额支付啊，它要不就是效率特别高，但是对中性要求不是特别高啊，要不就是这个对中性要求高一点啊，但是效率要求不高。然后同时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实现 layer one 和 layer two 以及不同 layer one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操作啊，包括交易啊。那其实有可能啊，未来还会有另外一种替补的方案，就是半中心化的方式来完成 layer one 和 layer two 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比如说现在各个这个交易所他们在做自己的这个 chain 啊，什么 smart chain 啊，什么什么，反正这个 chain 啊，这种这个交易所 chain 呢，其实就是半中心化的方式啊，来去帮助这些资产进行跨链的互操作啊，这其实也是一种解决方案。那种半中心化方式呢，它就是在效率和最终性上面都很好，但是呢，它可能部分牺牲了中心化啊，或者说是去中心化这样的一个性能。所以说呢，这里面的这个可能性太多太多了，这个保持开放就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机会。
我觉得你说的就是有一个点提炼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很多人喜欢把一些基础设施，就是完全，就是定性，要么就是 layer 零，要么就 layer 一。但实际上，你刚刚说到的，就比如说波卡，它在非以太坊生态上面去给这个 layer two 提供一个 hub，这其实就是一个它本身就是这些链之间交互产生的新的复杂性，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那假设我们先抛开这些，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些交互不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公链当做是平等的去看，你认为就是目前公链生态里面，就是这些所有的赛道里面的玩家，每一个哪一个是比较有潜哪一些吧是比较有潜力的？然后你觉得说一个公链它要成功的一些因素有哪些？
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是不看好公链，就不看好除以太坊以外公链，是因为呢，大家都是来自于当初公链宇宙大爆炸那个时代的啊，当初万链齐发那个时代的，最后就是留下了一地鸡毛啊，什么 AE 呀、还有什么国产的一些这个链啊什么的啊，最后反正要不就这个，反正都是最后效果结果都不好。啊，所以大家对于公链，就是这一轮出现的公链都不看好啊。这其实是在拿过去的这个经验啊，就像刘慈欣刻舟求剑一样的，拿过去那个时候的经验来去预测，或者来去看待未来啊，拿过去的范式来去预测未来或看未来啊。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技术储备啊，和现在的这个技术储备是根本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的链上的应用场景的多样性和场景的它的这个，不管是像什么交易 TPS 啊，或者说交易的它的这个规模啊、volume 啊，都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因为以前的这些公链都死掉了啊，就说现在这些公链不行啊。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现在的那些主流公链，它在不同场景里面的这个类似于像是这垂直领域的这个发展啊，比如说我就看好两条公链啊，就是不代表，我只是说我个人研究比较深的两条公链啊，但我不代表这个不代表说我不看好其他公链啊，这个一个就是那个波卡，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Near Protocol 啊，这两个项目呢，官方呢我都和他们合作挺深的。这个看好波卡原因，就是刚才已经解释了啊，它提供了除了以太坊以外，另外一种全能的啊这个应用生态的可能性啊，而且这个应用生态呢，它还不像以太坊一样，它不是像很多公链直接就是说我在以太坊上面我做改进啊，我比如说我在以太坊上面去做 shading 啊，我在以太坊上面去做了新的智能合约的语言啊，并不如此，而它是真的原生重构了一条区块链啊，然后呢，关键是在于他把这个东西还做出来了啊，很多人是没做出来啊，但是他真的把这个原生重构的这个公链架构给做出来了，而且通过一些像 Akala 这样一些开发呢，已经证明了 make sense 啊，他当初所说的这些东西真的是 make sense，而且是可行的啊，所以说波卡呢，它其实是 跟以太坊同等重要级的另外一个全能型供链生态啊，同时它又能够为以太坊上现有的资产和开发者来进行服务啊，这个服务方式就刚才我所说的，不管是跨链也好，还是通过这个链和链之间的这个互操作也好，都有可能，都可以啊。而 NEAR 呢，我比较看好一点，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提出的是对于 Web 二时代的开发者的友好性啊。虽然说 NEAR 他现在主打的是这个叫做它的一个叫 net shading 啊，叫做这个暗夜分片啊，这个非常高性能的分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TPS 目前还真的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在于怎么降低大量的成千上百万的传统世界的这个开发者和应用上链的速度啊，就是上链的门槛，不是速度，上链的门槛啊。那 NEAR 呢，它其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它因为很多当中它很多组件呢是兼容 Web 二时代的一些工具啊，让 Web 二时代的一些传统的互联网的开发者呢，他能够在 NEAR 上面找到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你知道开发者其实是一帮很懒的人，开发者这帮人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对他们来说的话，这个除非是真的是这个工作要做不下去了啊，他们才会去学习新工具，学习新语言啊，否则也就不会出现程序员之间天天吵来吵去哪个语言更牛逼的这样的一个争论了。其实就是因为开发者他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啊，他们喜欢用自己用熟的工具啊，用熟的库，用熟的代码，最好能够全面100%的复用，这个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 NEAR 呢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操作体验或者说开发体验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NEAR 它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主动提出说它是所有公链里面首个主动提出说我要服务以太坊的公链啊。当其他公链都说我要以太坊竞争，NEAR提出说哎，我就是要成为以太坊的一个最终 Layer 2就相当于是有个笑话说叫 Ether 2 is NEAR 啊，其实这个就是以太，就是 NEAR 是其实一个 meme 啊，说以太坊 2.0 就是 NEAR。 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的话，这句话其实并没有说错啊。比如说以太坊里面以太坊2说要搞 shading， 那这个 NEAR 已经做了啊。以太坊说要搞 Wasm 啊，那个 NEAR 早就已经兼容了很多除了 Wasm 以外更多的这个 Web 二时代的这个开发的工具和模块啊，是吧？然后同时它这个 NEAR 现在呢也在很积极的跟以太坊里面的一些项目方合作啊，比如说像 Mintbase 啊，还有像这个 Compound 啊这样的一些，还有像那个 Oneinch 啊这样一些这个项目来进行合作。啊，其实我们这个也很期待 NEAR 接下来要出的这个彩虹桥啊，所以说呢，这两条链代表的是不同的雄心啊，就不能说就是不同的这个 mission， 不同的目标啊。波卡它是要发现一块新大陆啊，如果是把以太坊当作是旧大陆的话，波卡它是要发现一片新大陆啊。这件事情它一旦做成，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美国啊。然后那个以太坊呢，哦，说错了，那个 NEAR 呢，它其实是想在旧大陆上面然后去做改良啊，就相当于是在旧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啊，这个能够帮助大家反正改良哈，就类似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都很了不起，做成了都非常棒。然后其他的一些公链，比如说像那个 Cosmos 也算它公链吧，还有像这个 Flow 啊，像 Solana 啊这样一些公链的，我觉得他们其实目前还是在找自己的这个角色啊，自己在这个生态里面的这个角色啊，所以说呢，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足够大，区块链世界足够大，有足够多的应用啊，现在太小了，所以说呢，未来他们只要能够坚持在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上面继续做下去，总会能够碰到他们自己的应许之地的。比如 Flow 他就开始要做那个专门的 NFT 啊，游戏啊，这些这个视频音像啊这些东西专门的这条 chain 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条路呢，如果说走通了也挺好。然后包括像 Definity Definity 之前说是要搞那个什么这个下一代以太坊的，说是反正这时候 Tom 定出了很多很多啊吹上天的一些这个东西，但现在的话他就把布局啊约束压缩到了是一个去中心化计算链啊，这个其实也是对于这个世界发展的一种回应，对于区块链世界发展的一种这个回应啊，这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你觉得就是每一个链它会有自己的角色的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我个人比较认同吧，这个不代表就是任何其他人的观点，但是我是觉得说确实有很多链它可能比较擅长的，就包括它从基础设施架构设计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做交易或什么的，而不是适合做些其他的东西的。所以实际上就是会需要再找到他们定位，然后并且同时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就可能会可以有比较多的这种不同的公链，都不一定是所有都在一层，而是它是这样互相服务的一个位置，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然后就是回到波卡这个，因为刚刚你提的比较多的都是波卡主链嘛。那但是其实我知道你对 Kusama 本身可能也经历了一个就是重新发现的过程，你之前可能觉得说它是一个先就是有大很多人在早期它出来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测试网，但实际它本身是一个叫 Canary Chain，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其实，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 Kusama 现在的期许是什么样的，因为你之前也提到过，你可能觉得它会自己形成自己的生态都是有可能。你觉得他在波卡整个大生态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Kusama 呢，他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Kusama 是没价值，所以觉得 Kusama 就是一个，反正这个波卡主网上线之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条测试链啊，但其实根本不一样。因为从性能角度来说，波卡它的这个目标呢是要服务所谓的企业级安全、金融级安全啊，所以你看 Gavin 他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啊，他对于这个 Kusama 和波卡的定位，他就非常明确的说，Kusama 就是要服务啊，就是波卡主网，它就要服务大企业、大公司、银行这样子的这个 corporation。然后 Kusama 呢，它是服务 startup 啊，然后服务很多一些比较轻快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或者说方向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两者他们的定位就非常清晰而且这是来自于 Gavin 他的这个定位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定位呢？其实就是在于 Kusama 和波卡这两条链，他们的治理升级这个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新功能的部署的顺序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在 Kusama 上面的话，它的治理升级是7天为周期。而波卡的话是28天为周期所以说呢，更多的新应用呢，它会先在 Kusama 上来进行部署所以现在其实，在 Kusama 上有个官方有个计划，叫做 Kusama NFT Strategy，或者是 NFT Strategy for Kusama 就是让 Kusama 成为一个有趣、好玩、高效、快速的这样一条公链不仅仅是一条测试链，是一条公链，是一条这个真正能用的这个公链基础设施现在这个有不少的 NFT 项目就在 Kusama 上面在进行开发和部署而不是在 Polkadot 上面来进行。然后像阿卡拉的话，它也为了 Kusama 和 Polkadot 专门做了区分那在阿卡拉在 Polkadot 上面的这个主网就叫做 Akala，然后在 Kusama 上的这个主网呢叫做 Kalula 那 Kalula 上面的话，我们会支持很多有意思的，而且有可能永远不会上这个波卡主网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像一些 SocialFi 就所谓的和社交结合的金融比如说像包括甚至说像算法稳定币就可能永远会在 Kalula 上面，而不是在 Polkadot 上面来进行，而不是自己永远是在 Kusama 上面，而不是在 Polkadot 上面来进行这个部署然后还包括像 NFT 的一些功能也可能在 Kusama 上来进行部署，而不是 Polkadot 的进行部署。所以说呢，这个 Kusama 和 Polkadot 这两个社区，它里面的 大家对于它的，你可以当做是一个 inception 啊，或者 concept，其实是在不停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已经分的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了。Kusama 就是主打年轻啊，然后高效，然后刺激啊，Polkadot 呢就是稳重啊，然后这个追踪性很强。啊，然后变更比较少，升级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个重型主网啊，所以这两条链就如果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有点像谁呢？就是 Polkadot 就上面的应用的它的人设就像是 MakerDAO 这样子的稳重啊，然后安静，但是的话它会成为基础设施，每个人都会用它，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它是谁啊。然后在 Kusama 上面的话，上面的应用它就会像是AC 它搞的那一系列的这些 DeFi 的东西啊，像什么这个 AC 那帮人搞的 Sushi 啊、Pico 啊，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在 Kusama 上先搞。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主打的人设呢，就是高效啊、好玩啊，甚至说有一点点不正经。啊，但这个不就是区块链啊，它吸引人的这个魅力之所在嘛？所以说呢，这两条链之间啊，它们之间会形成不同的定位之间的这个 differentiation，然后再进行跨链的合作呀，在 Kusama 和 Boka 之间通过桥来完成资产啊，从 Kusama 到 Boka 啊，Boka 到 Kusama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两条链不同的定位啊。
对，这个我觉得对于不少，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部分的东西，我可能有所耳闻，可能有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觉得还挺有意思
然
的，
后还有一点
所
就
以刚刚
是，
正好说，啊，你说。
就 DOT 它的这个价格啊会越来越高，那到时候的话，对于这个要拍平行链的人来说的话，DOT 的这个价格啊，为了就是 DOT 的平行链的插槽的这个价格，可能会让一些小团队难以负担啊。但是我们有意思，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区块链行业里面，很多时候做出革命性创新的，反而是一些很小很年轻团队，最典型就 Uniswap。啊，如果说让 Uniswap 这样的项目去上这个波卡的插槽啊，它可能永远上不了，但是它可以上 Kusama 插槽。所以说呢，Kusama 它就像是一颗年轻的星球，上面的环境呢可能很简陋、很粗糙，但是它门槛低，它在上面的话，这个可以允许很多的低门槛的年轻的小团队，然后在上面疯狂乱搞啊。然后波卡的话，它就会支持一些比较大型的应用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创新的这个创新其实是来自于混乱啊，Kusama 上会有混乱，那这上面就能够有更多的有意思的东西给出现。
对，刚刚我就是想顺着你说，就是不正经的这个东西来继续往下聊，因为前段时间你也有去分享过关于虽然稳定币的事情嘛，然后前面其实咱就是我的脑洞跳得比较快，就是我们讲公链的那个时候，不是讲到就说除了完全的中心化和一些去中心化的，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一半儿一半儿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牺牲一定的。去中心化性，然后但是去追求可能性能上，那其实，在稳定币这一块儿，咱们也看到了，就是最初的是这种抵押型的纯抵押型的稳定币，就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心化的，然后再来就是有像这种 Basis，可能是2年前就设计出来，然后现在又把它被社区化的这样做出来的这种纯算法稳定币，然后呢，还有像 Frax 这种。半抵押半算法，然后逐渐的通过算法来取代抵押的这，就是来产生资本的这个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利用率的这样的一种一半一半的这种稳定币。所以我想问问你，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就是最近新出的这些里边，你的看法是哪一些会留下来，然后你比较看好的？项目有哪些呢？
就算法稳定币这玩意儿呢，其实我个人对它的认识是从2018年的时候，这个 Basis.net 就是最早的那个 Basis 那时候开始认识的。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认为这玩意儿就是扯淡啊，怎么会有在 在这个区块链加密世界里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完全没有基础的啊，没有这个价值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时候对于 DeFi 的理解其实也不深啊，那个所以说那时候没有怎么样的看好或者说研究它。但是的话，在2019年开始啊，就是更深入的、全面的这个研究投资 DeFi 之后，尤其是然后参与了阿卡拉的很多的一些早期产品设计之后，早期的这个抵押稳定币的产品设计之后的话，啊，就是我们发现啊，这个抵押稳定币它在这个 DeFi 未来，在加密经济未来发展中呢，它可能仅仅是整个稳定币形去中心化稳定币形态的之一啊，因为它有一些问题呢，其实是未来会碰到一些挑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啊，这个超额抵押稳定币，它是由供给决定整个代币的发行量啊，应该说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来决定这个代币的发行的量啊，以及外面的流通余额。那它里面底线其实就是来自于整个加密经济它到底规模啊，它到底能够抵押进多少资产进去啊，然后发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超额抵押稳定币。那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这个叫做供给学派的这个思想啊，基于供给来决定需求，然后通过供给来去提高需求，再反过来再去影响供给，这就是供给学派的一套思想啊。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像 crypto 这样的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的话，供给学派啊，它有很强的局限性。供给学派更适合的其实是在于它的以这个整个经济体的边际增长效益，就边际效益呢，其实已经开始进入递减的这个情况下面，你才是开始考虑供给的优化啊。那这个现在加密经济体完全不是，加密经济体现在是以加速度的啊，这个以指数级别加速度的方式来进行扩张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整个加密经济体里面就是稳定币，尤其是这个去中心化的超抵押稳定币的增长速度是跟不上这个加密经济体里面对于稳定币的需求的。所以现在大量的都是什么 USDT 啊、USDC 啊这种中心化的这个法币背书稳定币啊，那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出现在 DeFi 生态里面的啊，不管是因为 Tether 它背后本身的合规问题，还是这个 USDC 它这个背后的啊政府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超额抵押稳定币它有其缺陷，所以说才有了像Basis or cash 啊，这样子的，包括未来新一代的其他的这些这个算法稳定币，它存在的空间啊。而且我认为两者，它就是算法稳定币和超额抵押稳定币之间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性的这个关系啊，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所以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基于半抵押半算法膨胀的这个新的算法稳定币的设计模型啊。所以说呢，未来的话，这两条赛道都很棒，而且可以结合起来。但是这很难，就算法稳定币的设计非常困难啊。就首先第一点，你要知道，算法稳定币它就是一个空气，它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空气，不好不夸张，就是一个空气啊。那空气要产生价值啊，这必须要让这个空气能够成为一种生产资料，然后流通起来，要产生需求，对于空气要有需求。那现在这个算法稳定币，不管是什么 Ample Force 啊、Basis Cash 啊，包括像一些什么以前的这个 YAM 啊，这种这个1.5代算法稳定币，他们都没有需求，或者说他们唯一的需求可能就是铲子，就是去作为其他算法稳定币挖矿的铲子啊。那这个不能称为需求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庞氏，新创造新的庞氏来去为上一个庞氏来进行接盘啊。就说呢，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算法稳定币真的能够流通在一些啊这个有应用的、有
应
需
用，
求的地方里面啊，比如说以算法稳定币去作为这个抵押借贷的这个资产啊，然后超额抵押借贷的这个资产，抵押算法稳定币可以借其他资产啊，所以这其实是挺有挑战性的啊，或者说拿算法稳定币作为一种交易的中介来完成 Uniswap 上面或者其他 Swap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交易，这样的话，大家只要一边存入 同一种单边资产，然后的话另外一边呢就统一的是一种三块人民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高效的单边的交易啊。所以这其实都是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啊。现在这个我们 WiFi 社区里面的这个 UniSafe 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要做一个这个有应用的算法稳定币，先创造应用，然后再去创造这个算法稳定币，然后再去用这个稳定币去推动这个应用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鸡和蛋互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但是仍然很困难，这个实事求是来说，这个东西要做成仍然很困难，它远远比这个做一个 swap 做一个这个借贷啊这个困难多了。
嗯，当然，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是本质上还是说谁先，尤其是那种完全不需要抵押的，纯粹靠算法。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有点像比特币一样，你做得成，你就是 Nakamoto Consensus， 你做不成就是 Ponzi。所以谁最早出来的，一定是能够更容易占领就是人民群众心智，然后他的共识也会更强，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所以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对，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像ESD 还有包括 Basis 这些，他们现在也在，就是恰恰就是在找这种能够跟他将它嵌入在他们就是一些其他应用里面的 DeFi 协议，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可以观察的。
对，他其实都提供了很多非常棒的经验，为以后的更成熟的算法稳定币提供经验。现在其实我个人觉得2021年呢，它将是算法稳定币的公元前一年啊，就2021年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算法稳定币的模型啊，但是这些算法稳定币还不一定能够活下来。然后到这些算法稳定币它留下大量的这个经验教训之后的话，可能下一代算法稳定币呢，就真正能用的算法稳定币呢，会在这些算法稳定币的过去的探索上面然后活下来。
挺有意思。然后最后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快到了，我挺想跟你还是要聊一聊 NFT， 因为我觉得国内其实比较系统的去研究和交易 NFT 的人并不多，就我指的 NFT 艺术这一块。你现在比较关注的主题和艺术家有哪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关注主题就是关注的这个加密式主题还其实还比较多元啊。总的来说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加密波普，这一类加密波普它的特点呢，就是以加密这个我们加密社区的一些文化 meme 啊作为主题，作为母题来进行创作的加密艺术作品啊。它的表现风格呢，也可以比较相对比较多元一点，比如说是这种传统的波普类型的，就所谓的挪用、借用现成品啊，非常商业化的。那也有可以是一些类似于像巴斯奎亚啊这样子的，我们称为是新表现主义的啊，甚至说部分抽象表现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这样的一些风格的作品我都挺喜欢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母题创作母题啊，应该是集中在我们加密文化社区里面的一些 meme 啊一些主题啊，当然不一定要仅限于 crypto， 它也可以是比如说 decentralization 啊什么都可以啊，或者说什么 web3 啊，或者说 freedom 啊都可以啊。然后的话还有一类这个大的方向比较看好的是 generative 的和这个 interactive 的这个 crypto art 啊，就生成性的和互动性的这个 crypto art。它的特征呢是天然的，不是说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是 crypto native 或者说是这个 digital native 的这个艺术啊，它采用了最新的比如说像 GAN 啊，就是对抗生成性网络的算法，或者说是这个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啊，或者说上其他的一些大数据数据的分析的可视化的这样一些原生的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啊，作为一个工具和媒介来去创造的新的艺术形式。这两者我都很看好，一个是文化原生，一个是工具原生，但这两者必须是原生。然后的话最好就是既是文化原生啊crypto 社区的这个 meme 再加上工具原生啊，就比如说像 AsyncArt 他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一样啊，有很多一些智能合约交互性的这些东西啊，最好就是这两者兼具啊。然后还有、这个啊，最后反正我觉得就是可能性很大啊，但我就喜欢收集这两种。
你觉得会有就是这种慢慢专业的，就是比如说不能叫纯粹的炒画吧，但是因为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艺术圈子里面，像以前邓文迪他做的那个 RG， 他其实是可以去分析在家就是在艺术市场上面他一个比较流行的这种趋势啊，还有 meme 啊 trend 啊这些的。然后你觉得会有人自己去通过这个来做一个 prop shop 吗？你觉得会很快看到这样的趋势吗？
很快，据我所知就已经有人在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了啊。
这个人是你自己吗？
不是我，不是我，如果对我来说啊 ，crypto art 不是投资 ，crypto art 也不是事业 ，crypto art 就是纯兴趣。crypto art 要赚钱太难了 ，crypto art 这玩意儿的话，这东西赚不了钱啊，主要还是低反。但是 crypto art 我觉得这玩意儿的话，它里面有意思在于这里面的人才啊，他们的想法特别多啊，比 DeFi 的人才的想法还要多啊。这个在 Twitter 上面的话。Crypto art 相关的人才的数量一点都不少啊，这个其实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啊，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在做这种事情的工作。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你像我们这个 crypto 社区啊，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社区，我们其实是一个文化啊，我这个文化指的是一种文明，是个 civilization， 我们是一种文明。那任何一种文明啊，代表它文明的身份性的都是艺术啊，中国的我们有中国的一些这些艺术思想留存下来，国外西方也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先从可视性的东西来去认识有一种新的文明的出现啊，或者说对于这种文明的身份性的这样的一个确认。那 crypto 我们这样的一个 civilization 啊，之前如果说就是大家社会印象中的一个炒币社区，那我们其实就是一帮我们称为是 gold digger 啊，就是淘金者，形成不了文明，最多就是一种这个一种生意啊。但是有了 crypto art 啊，尤其是刚刚说这种 native 的 crypto art 之后的话，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civilization， 因为你发现，因为有了加密艺术的出现，我们有了共同的文化身份。啊，我们有了共同的审美的标准，我们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啊，包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认为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绝对不会做的，什么是肯定会支持的啊。其实呢，加密艺术啊，或者说艺术啊，按照海德格尔的他的一个定义，其实就是啊，有一群，就是有一个社区，因为社区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词，用英文最好，就是 community， 一个 community 它用 art。作为一个工具来去进行自我表达，以及对外的自我表达，以及对内的身份认同，这就是艺术。那现在 crypto art 呢，就在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一点我挺同意，因为我前两天还正好在跟我同事聊这个事儿，因为就是像很多人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所谓的。crypto art 的艺术，就是价值到底在哪里？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少就是其他的 cryptocurrency 本身它是有个价格，但是就是真正意义上就是难以被量化的东西才能成为价值，所以它其实是定义了一个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就是所谓的 ethos，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就是加密社区本身非常重要的。
啊，而且其实说到，
我也很期待。你说
啊，其实说到赚钱啊 ，crypto art 也可以赚钱，但不是现在，它的周期会比 DeFi 长很多啊。这个我对于 crypto 这个投资价值，我认可几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自己有几个想法。第一呢，就是你会发现，当任何一个新产业出现啊，它会出现一批新贵、新富啊。这新贵和新富，它有了钱，有了海量的钱之后的话。他都会去做艺术收藏啊，然后每一批的财富的转移或者说新财富的出现呢，都会带动一种新的艺术风尚它的崛起。比如说这个战后啊，那时候或者不是应该说战前开始了，战前随着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啊，然后呢在欧洲在巴黎这些地方的话，出现了一批新的啊，以这个杜啊，就是在美国这边杜尚啊，欧洲那边的未来主义啊，还有这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新的艺术流派啊，现代所谓的 contemporary 的这个 art。 然后 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是当时所出现的工业新贵，工业化商业化出现新贵。然后战后啊，那时候比如说像 Pollock 他能够起来，后面有一个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 Greenberg 啊，格林伯格当时的一位评论家。但是 Greenberg 后面其实是由美国那时候的大媒体做支持的，因为 Greenberg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写 editorial 的一个人。所以说这大媒体背后代表的是战后美国新出现的以这个大工业大汽车制造业大房地产商为背书的新贵。然后到安迪沃霍尔出现，安迪沃霍尔他的背景其实就是新媒体的出现，那时候新媒体就是这个大这个电视媒体这样一个出现，电视媒体进入千家万户的出现。所以说电视媒体啊，在麦迪逊大街里面的那些做广告做 PR 那些所谓的营销人才，他是 Andy Warhol 的最大的买家和推手，然后有了当时的波普艺术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一轮啊，我们加密行业里面出现了这么多有钱人，比如说我们身边你应该认识好几个人，可能每天起床这个挖出来的比特币就值一两百万啊，这样的人其实好有好几十个这样的人。那更还有很多人早期就囤币赚了很多很多钱，包括 DeFi 里面有大家赚很多钱的，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人。当有一个上万亿级别的财富群体出现，必然会出现一个能够匹配这个上万亿级别人品位的艺术风尚或者说流派或者说种类然后出现。那 Crypto Art 就是如此。对这些人来说的话， Crypto Art 啊，它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啊，社会地位的一个认证，它其实也是他们作为 Crypto Asset 另类投资的一个方向，就好像王健林他去买现代艺术一样啊。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对这些 Crypto 的 Will 来说啊，他们其实也会把比如说 1% 的资产或者说多一点 5% 的资产然后放在Crypto Art 里面去啊。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的话，他们不会去捧以前的传统的，我们所谓传统是加引号的艺术家的这个叫做捧这个场吧。比如说你真的让他们去买村上隆的作品，他们可能这些人没有什么特别兴趣，这些人就连房子都没有。很多人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有这个圈内有一些朋友是没有驾照，房子是租的，但是资产是上几十亿的啊，所以他们是不会去认钱这种东西的，但他们会买 crypto art 啊，因为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拿 crypto 来支付，是以 crypto 来计价的，这很重要，它是以 crypto 本位的艺术资产。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买 crypto asset 就是那个 crypto art 这个 asset 之后的话，他们仍然是保有自己当初投进去的这个 ETH 的数量，因为这个 crypto asset 它的价格是跟着 ETH 涨的，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值增值的一个另类的 crypto asset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 crypto asset 很重要很重要的投资的一个 thesis。
对，你刚刚说到的就是Heidegger 他说的这个自我表达，其实这个是非常核心，我觉得是贯穿所有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时间点的就不同时期他这个艺术风尚的一个核心吧。就包括你看像 Greenberg 他去推 Picasso 去推 Jackson Pollock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他是有钱人，然后他身边有一群这样的同样的买家，然后他需要去自我表达，然后同样的像你刚刚说到去推 Andy Warhol 这些人，也是因为他们住在电视行业里面是这些工作，然后他认为这是他的一种自我认同，然后所以其实到了今天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巨鲸他们也有自我表达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这个 thesis 总结的还是蛮好的。对，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今天聊的也特别愉快，聊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干货，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新知识那再次感谢曹老师来做客五十一说，也希望下次再次交流。
好 thank you， 谢谢 Mabel。